这个新的阶段呢，就是以犹太人抵抗基督的新的阶段。第一个，可以说抗拒耶稣基督、反对耶稣基督、给耶稣基督找麻烦的是谁？也就是自己家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家人的抵抗。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开始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我们就看到耶稣家里，我们看先看一下他的这一些背景。耶稣游行加利利，为背景的经文。好，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标题是基督针对门徒的教训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小标题，关于喂饱五千、海中行走、田粮的教训嘛啊，很多很多。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六章就是田粮的教训嘛，对不对？这个呢，其实田粮的教训之后，犹太人就要做什么？他们就和耶稣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什么？辩论的结果就是最后是要杀了耶稣了。他们最后呢，与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我们古人的遗传啊？然后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与基督辩论，与基督辩论的结局就是要杀他。我们就可以在七章一节看到这个事情。七章一节说，这时候耶稣游行加利利，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要杀他。这里我要你注意一个事情，有时候圣经中我们经常会提犹太人。好，犹太人有时候是指所有希伯来人，或者所有信仰犹太教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犹太人是指犹太地区的人，犹太地区的人。好，你看一下第一节，在犹太游行，因为谁？不在犹太游行，他说因为犹太人，这里是指什么？是指犹太地区的人要杀他，所以他在哪里？他在加利利游行。那么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耶稣回到加利利教训他们。这个 也是很重要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之前所学习的教训门徒的时间。从天粮的教训一直，我们应该有将近十周的时间在学习耶稣不同的教训，对门徒的教训。这个都是在他游行加利利期间发生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这里在七章一节说他为什么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向犹太地区去呢？原因就是人要杀他。但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发现，其实七章不是第一次要杀耶稣的这个情况。在五章十八节他说，犹太人听见这话，越发想要做什么？杀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胆犯了安息日了，并且说天主是他的父，将自己与天主做什么平等。那很多人说，耶稣不是天主，耶稣不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耶稣只是个天使。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犹太人要杀他呢？他杀他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讲到说，我与父乃为一，对不对？我是安息日的主，我设立了安息日。他们就崩溃了啊！他说，在亚伯拉罕以先已有了我。他们说，哇，这我们不能接受，所以要做什么？要杀了他。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背景就是，首先是耶稣还在加利利。其实我们他和他谁在一起？与他弟兄在一起。他的弟兄是住哪？之前耶稣和他弟兄是住在纳撒勒。好，但是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查考马太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搬到加百农，耶稣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和他的门徒一起在加百农一起住。好，所以他们还在加利利，还在加百农。然后从加百农这里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往耶路撒冷游行的这个事情。那么咱们看一下七章二节吧。七章二节另外一个背景，那不仅仅是加利利游行为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祝卢节的背景。好，祝卢节的背景，七章二节说，犹太人的祝卢节快到了，那他们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过节吗？过节吗？好，这个祝卢节呢，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但是这个节日在 犹太在旧约圣经中，现在还在犹太教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当时社会中，可能和这个逾越节一样重要啊。每一个人，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都会去那里，都会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附近朝拜主。但是主要要做什么？他要筑炉，也就是这个在外面搭个棚子，在棚子里住。那么他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筑炉节他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一年将结束的时候。节期这个制度是旧约中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时候，是犹太人他们盈利的七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九十月份了。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马上要过节，那这个也就是九月份发生的事情，九十月份左右了。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过这样的节日？首先是跟他收割有关系。这个是他完全所有的粮食都已经收割完了，但是还有可能比较晚的，像葡萄橄榄这样的东西，可能是九月份收割的，就十月份收割的，收割完了他们要收这个月期。在出你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六节，他这个二十三章十六节上下文中还提到筑炉节，但是这里提到的原因，他说所有的庄稼，他说成熟了活的时候是一节，他说败谷从田间收藏，他说年终的时候也是一节。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年终，就是在收割，一切收割完了就这个节期了。他说这个节期是什么，我们就看生命记吧，来了解这个节期。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十三到十五节。这个节期的目的呢是要感谢天主也是要引天主的祝福而欢乐。好，生命记十六章，咱们可以从十三节开始。他说你将这个场上的谷，压酒处的酒，收入仓库的时候，应当七月守聚露节。好，是什么时候？是他们盈利的七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九十月份。收着节期的时候，和你的女儿和你的儿女女婢和住在你城中的利未人，他说客旅孤儿寡妇都当怎么样？宴乐。十五节说当在主所拣选的地方，在主你们天主面前七日受节，你们的土产和凡你们所办的事物即蒙主你天主的赐福，就当欢乐。这个节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享受，我们收到天主的祝福，我们要受七年的这种快乐，也要宴乐，也要吃，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要应主快乐，这是他表达的意思。注意他这个十三节说的一句话，压酒处，这个是说明什么？这个是说明葡萄已经熟了，葡萄已经熟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压酒处？他把葡萄放进去一压就变成酒。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个是什么？酒在这里是指葡萄的意思，它是压葡萄处，然后它出来的是葡萄汁，都叫酒。葡萄和葡萄汁都叫酒，在圣经中，在这里说压酒处的酒，收入仓库，也就是葡萄汁已经收了啊。那这个就是九月份左右的嘛。好，那大家翻到李维基，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就是二十三章四十二节。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筑炉节新约叫筑炉节，旧约叫聚露节啊，很像的表达，意思是一样的。利未记二十三章它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受节的原因，也是跟它名字有关系。他说当七日，这是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二节，他说当七日聚在哪里？炉中。凡以色列本地的人都当聚在炉中。二十三节说是你们历代子孙直到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你们聚在炉中。说我是主， 你们的天主。所以在这里这个居禄节是指什么呀？是也是在一方面住在这个棚子的原因，是要纪念我们出埃及，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主让我们经历的事情。他是为了后代能够记得纪念他们出埃及的这样的拯救。所以耶稣这个面临这个节期，这个在以色列人特别重要的节期，是大家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的。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和申命记的上下文中看，他这里说是七月，他们的七月十五日，也就是盈利的节日，也就是我们现在阳历的九十月份的时候了嘛，也就是葡萄橄榄收割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会做什么？他们都会上能见主面的地方，也就是圣殿的附近啊，耶路撒冷附近大棚子啊。如果你是耶路撒冷犹太地区的人，你可能会在你的房顶上搭棚子，在你的院子里搭棚子啊，然后在夜地也搭棚子，在你去那个犹太地区，当时应该全是棚子。为什么？因为所有虔诚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附近搭棚子的。然后在那里一起吃，一起过日子，也就是纪念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时候遇到的情况。好，有趣的是什么？咱们看一下，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能够告诉我们时间关系的经文。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四节，这还挺重要的。约翰福音六章呢，第四节告诉我们，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我们阳历的四月份。好，我们四月份是他们的一月份。好，所以从六章，然后到七章二节，过了大概七月的时间，六月多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所以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时间理清楚了。那么我们刚说耶稣游行加利利，那么多讲道，那么好几个月，十几周的讲道，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在这六个月，将近七个月的时间。好，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了一个新的节期，就是祝禄节。好，我们回到七章吧。像这种时间能够告诉我们时间关系的特别重要，但是如果我们除非我们注意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很难去判断这个时间关系了。咱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到五节，我们发现耶稣有不信他的弟兄啊，我们看耶稣不信的弟兄，三节说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地方，向犹太去。”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们所行的。他说没有要宣扬名声，反在暗处行事。你若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界。第五节，他的弟兄说这话，因为是不信的。好，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耶稣的弟兄是谁？耶稣的弟兄是谁？那么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弟兄这个词，甚至耶稣把自己门徒叫做弟兄。我们教会中说什么，哎，弟兄谁，弟兄姊妹，对不对？弟兄，那么这个是一种属灵关系，表达的我们在主内是一个家庭。好，那么很多人说耶稣的弟兄呢，这个应该是指耶稣的门徒啊，这个也应该是指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看一下七章的三节，他说什么？他说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个弟兄呢，并不是门徒的意思，而是谁？而是耶稣的亲弟弟、亲弟兄。好，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你说为什么这个奇怪呢？有这个不是奇怪，就是为什么重要呢？重要在于有一些邪教啊，对这个很不认可，也不能够接受这一点。耶稣还会有弟兄，一个明显的邪教就天主教，也可能是世界最大的一个邪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玛利亚是什么？玛利亚是永久童贞。 意思是什么？她是一直是处女，没有和男人在一起过。好，生耶稣前，生耶稣后，一直是童女，啊，没有和男人在一起。所以他们有一句他们的这个神学概念叫永久童贞。永久童贞意思是什么？她一直是处女。他的意思是耶稣不仅仅是有他不仅仅是受了神圣的孕，但是也是神圣的圣产过程。他意思是耶稣不是他生出来的，从生产道没有经过生产道出来的，他莫名其妙的蹦出来了，使玛利亚能够有，就是可以说是一直算是这种处女。这个是他们所信的，那这个没有一点圣经依据，但是你拜一个人，他得有一些神秘的功能，对不对？一些理由。好，在这里他这个永久童贞这个概念是他们所信的，并且他觉得生耶稣之后他与约瑟没有发生关系，就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是否是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些经文，耶稣有没有弟兄？首先呢，约瑟和玛利亚，有了正常夫妻的关系。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25，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这个事情。马太福音1:25这样说。这个是马太福音1讲的是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玛利亚是圣灵做了奇妙的事情，叫她怀孕，你别暗暗的休了她，对不对？她没有犯罪了啊。然后呢，咱们看这个马太福音1:24，他说只是没有和她做什么同房，等她生了头一个儿子，给他起名了。你说，他说不和他有夫妻关系，等到什么时候他生完耶稣基督？所以这意味着什么？生完耶稣基督，他们是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到同一句话，2:7，他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为什么圣经经常重复的告诉我们耶稣是头胎的儿子，耶稣是头胎的儿子，耶稣是头胎的儿子，圣经多次这样说，原因是叫我们知道耶稣与他的兄弟不一样，对不对？这是头胎的儿子，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个词在圣经之中。所以我们发现，从我们正常读圣经的话，如果你读像马太福音1:25那种经文，他说只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有正常的肉体关系。好，我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13。其实圣经不仅仅是记载耶稣有弟兄，他也把弟兄的名字也说出来了。所以你真的像那个这个这样解释圣经，把这个断章取义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马太福音13，我们看一下55，耶稣不仅仅是有弟弟，也有妹妹，这个很有意思。那在55，他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名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不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25说他的姐妹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拿撒勒人认同耶稣是有弟兄姊妹的，甚至都把他弟兄的名字都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挺重要的，这非常重要。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里提到耶稣的弟兄，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生的其他孩子，与耶稣是同母异父的弟兄们。好，咱就理清楚这个关系啊。所以耶稣这个弟兄是有的啊，这个倒没问题。后面我们再提他们吧，他们的一些 圣经关于他们的记载。我们先考虑一下他们说的话，在三到四节，他说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地方上犹太去，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好，我之前认为其实 我得承认错误啊，我之前认为可能他弟兄的目的是真的特别讨厌基督，特别讨厌他，然后讨厌到什么程度，就是想早早的处理他。因为我从我 肉体的视角来看，如果我跟一个完美的人一起长大，我会很讨厌他，对不对？对，然后呢我就想，你看七章一节说什么，七章一节说他不愿意在犹太游行，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要杀他。所以我从这句话来看， 那弟兄们要他做什么？要他下到犹太地区去了啊？那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要他死。好，但是我后来想的这个可能应该不是这样的，有几个原因呢啊。虽然他们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其实不信的群体还可以分两种，然后我们考虑一下他们应该属于哪个群体。首先第一个群体是公开的不信他，有一种群体是公开的不信他，这个群体是公开反对耶稣基督，认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奇事都是靠着别西卜撒旦的能力做的啊，他们都是要做什么，要杀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的那个群体，他们说约法想杀耶稣啊，就这样的这个人，他们特别的反对这个。我们可以说法利赛人经士都属于这个公开反对、公开不信耶稣基督这个群体的人。好，他们想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拦阻他，想杀他，想处理他，不想要他在世上。好，为什么？因为危险到自己的利益。好，其实简单说是这个原因，啊，威胁到自己利益。那么第二个群体呢，是暗暗的不信他。那我们考虑这样的人，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些人呢，他在表现的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特别相信他的人，但实际他是不信的。我们从约翰的这个他的象形文中看一下。咱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请大家翻到二章，约翰福音二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好，在这里他说，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这是二十三节，有许多人看见他所做的奇事，就信了他的名。二十四节说什么？耶稣却不将自己托付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耶稣说，有人在表面上是信我的，但是心里信不信？心里确实不信啊，他是带着目的来信耶稣基督的。好，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约翰福音二章有这样群体的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六章，也是我们七章这个象形文中，六章的十五节，这个我们之前也学过了啊。他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离开他们，由肚子上山去了。我问你，这群体是外在的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信的。这是要强逼耶稣基督做王的人，为什么？他是想借着耶稣基督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样也是不信，一样也是与天主逆着来，一样是背逆耶稣基督来时的目的，但是他们表面上是信他的人。好，咱们再看六章的六十四和六十四到六十六节，六章六十四到六十六节，在这里说，只是你们里面有不信的人。原来耶稣从起初知道谁不信他，他意思是他门徒中有不信的，谁要卖他？你看二十六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我父赐给我，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六十六节说什么？从此后门徒多有退去，不再跟从他了。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在七章的非常近的相响文中，约翰已经针对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表面上是信的，是跟随的，是门徒啊，口头上说话像门徒，外面做事像门徒，但确实不是门徒。耶稣说：“我中间有不信我的人。”好，然后耶稣已经针对过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我们考虑一下，耶稣的弟弟们。他的弟兄为什么要叫他下一这个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叫他去耶路撒冷？他到底是想害他，还是从耶稣获到自己的目的，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我觉得更可能是这他的弟兄觉得，哇，耶稣这个哥哥挺好的啊，如果他能够释放我们，那我们就是很厉害的人啊，对不对？所以更可能，在我看来，这个更可能不是在讽刺，而说哎，你下去吧，你下去，哎，然后偷偷的说，你再下去就要死了，就被打了嘛，而是在说，你不知道吗？你下那儿那么多人，而且虔诚的犹太人，你施行异能，你做奇事，难道他们不会信你吗？法利赛人都怕他们，你下去也不用怕什么。啊，主要是百姓跟你走，其实不用担心什么。你为什么要暗暗的做事情？啊，你为什么不明显的把自己显明给世界呢？这是他们表达的意思。我们看一下他弟兄们为什么要他去耶路撒冷。他这里有说，他说叫你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好，这个好像有一些奇怪，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奇怪？因为耶稣的门徒一直在他身边，耶稣行的神迹被他的门徒看见。其实我很难找到一个神迹没有门徒在周边，就基本上我所知道的都是有门徒在基督身边的。那为什么他需要上耶路撒冷讲他给他门徒看他行神迹吗？但我认为他的弟兄不是指信他的门徒，而是指六章六十六节已经离开他的门徒。他们在说什么？哇，你在加利利游行的时候跟随你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开你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说，耶稣，你这个发展出问题了，你做事情的这个趋势有毛病了啊！你不要这样做事情，你的门徒都离开了那么多。他说许多人离开嘛，离开了那么多，你的门徒都会上在那里，你给他们行神迹，他一定还会再跟随你的嘛。那他们的意思是，耶稣，你的门徒再离开你不顾吗？你跟随你的信仰你的群体越来越少了，你不管吗？你赶快下去做点事情给他们看，你去耶路撒冷过节多行神迹，哎，你的门徒也会回来的。好，这个是我认为他们表达的意思。在第四节没有，你看见是没有要宣扬名声，凡在暗处行事。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你该离开这偏僻的地方。你不是有行异能的神迹，这个能力吗？你觉得他弟兄不知道吗？他弟兄没见过吗？他弟兄是在加贝农他服侍的中心与他一起住，这个就他们一定看到了，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你别在这么偏僻这么离首都那么遥远的地方做这样的事情，你不如做什么？你不如下耶路撒冷去过节，人都来了，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刺激他，你给世人看吧，你给全世界看吧，啊，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让我想起，包括耶稣的反应，让我想起约翰给我们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大家可以翻到二章，约翰福音二章，也是耶稣母亲说的一句话。来看二章的三到四节。在二章的三到四节，他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的酒没有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其实这个原文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是母亲，他是说妇人，我与你何干，就是意思是你小心一点，你在僭越，你在超越你权柄的范围。那他母亲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神迹，他求的是神迹。我们可以从第五节看，他给仆人说他吩咐你做的事情你都听他。你看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神迹。然后耶稣责备他说，我与你何干，我的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实际上他的母亲在求什么？哎呀，赶快给迦拿的人都展现你的能力，对不对？你的做个神迹，使他们看见你是谁。母亲知道吗？母亲知道。圣经说他生完耶稣基督之后，他看到牧人来了，看到天使，看到这个后面两年后看到博士从东方来到送礼的这个事情，他圣经有一句话说他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心里，他都知道，他都清楚耶稣是谁。然后看到耶稣参加这样的一个婚宴，就说，时候到了，你赶快做。那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做了，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安安的做了，在那个筵席上，除了仆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把水变成酒，连管筵席的人都不知道。他说，你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在这里门徒好像他的态度与他妈的态度在这里有一些相似，也就是说你赶快做呀，你不知道吗？你之前都挺好的，那么多人跟随，现在也都很多放弃了，你在想什么？耶稣基督。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圣经说什么？是因为他不信他，他不信他。那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按道理来说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信他，对不对？从我们的视角，我们说，他这样吹耶稣基督，他这样去刺激他，就是因为他愿意更多的人相信，他愿意耶稣收更多的门徒，愿意让耶稣的名声传得更远。但是我明显看到在耶稣的回答中，他们是不明白天主旨意的人，他们也不愿意。因为信会表现在什么？会表现在服从跟随。门徒虽然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事情，但是他知道耶稣是谁，因此他会做什么？跟随。但是他的弟兄不是这样的，他弟兄他觉得比基督知道的更多啊。虽然主这么说，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是主啊，我就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敢说这样的话，说明他的信心出问题了。我不能说他不信主，但是我可以说他的信心出大问题。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表现在于顺服，不表现在于这样的就是违背天主话语的这样的话语和作为。他们不信。就有趣的是什么？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他不信，他们不信。你说在哪里？我们看马可福音三章吧。这个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三章的21节，马可福音三章他这样说，他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说他癫狂。他们看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并有法利赛人特别开始有杀他的想法，耶稣还直接那样骂他们，他们说耶稣你癫狂了。这个也是跟我们所说的不信的表现，他们觉得耶稣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得有我们把他拉住，把他拽出来，要不然耶稣就早就被弄死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子，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子。再看一下三章的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在这里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站在外面打发人进去叫他。众人在耶稣周围坐着，有人告诉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33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34节说，这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你们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说什么？ 这是我母亲我的弟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谁是真正的弟兄，就是信仰我的人。你看第三十五节，凡遵行天主之意的人，这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的母亲了。你看他说什么？我的弟兄不信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他的门徒还是不信。为什么？因为你记得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旁边站的谁？站的约翰。约翰是他的门徒，不是他的弟兄啊。然后耶稣说：“约翰，你的母亲。”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照顾我的妈。那为什么他没找自己的弟兄来照顾呢？因为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还是不信。咱们看那个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再看耶稣说的另外一句话，13章57节。马太福音13章57节，他说：“他们要延期他。”耶稣说，他们就延期他。耶稣就对他们说：“大范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他的意思是，一个先知在哪里不被尊敬？村和家。他在说什么？我家里的人不尊敬我。好，所以他已经早期告诉我们有这个问题。耶稣说这句话也是表达自己老乡自己的亲属还不信他，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那咱说到这儿，那耶稣的门徒后来怎么办？有信的吗？有。新约的两个作者是耶稣亲弟弟啊，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犹大，这个也很有意思。请大家翻到，咱们看一下，翻到《使徒行传》吧，一章。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可能我们在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从不信到信这个过程。首先，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从第十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时候呢？从九节能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了吗？耶稣已经复活了，是，对不对？然后刚刚在升天，然后呢，升天之后第十一个人门徒还在往天看嘛。第十一节说有一个天使啊忽然显现，十一节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向天观看呢？这离开你们升了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后来必怎样降临。十二，门徒从油果山想回耶路撒冷去，在这山里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的路程。十三节，他说到了，就上了他们所住的楼，在那里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西门称西罗提和雅各的弟兄犹大。十四节说什么？他们同那些妇人和耶稣母亲玛利亚，并耶稣弟兄同心合意不住的祷告祈求。在这里我们找到耶稣的弟兄他们在做什么？与教会一起不住的祈求祷告。那这里意味着有大大的变化，和之前有大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从哪里来？我们可以说在十字架，我刚才说还没有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应该是耶稣复活之后的变化。咱们看一下格林诺前书15章，给你 举这个例子。格林诺前书15章，他在讲福音的时候啊，也是很重要的经文。好，在第四节，他告诉我们福音也是耶稣，你看第三节，当日将我所受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第三节，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埋葬了，到第三日复活，以应验圣经所言。 第五节说什么？他说先被几发看见，后被十二使徒看见。好，十二使徒已经看见了他，对不对？基法已经看见了他。他说右后亦是被五百弟兄看见，其中有一半直近还在，也有已经去世的。七节说什么？以后被雅各看见，又被众使徒看见。有个哎，注意他没有把十二使徒和众使徒，没有把这个是单独出来的一个雅各。雅各是耶稣弟弟最大的一个。马太福音十三章提到五十五节提到耶稣的第一个弟弟是谁？雅各。他在复活之后向谁显现？向他弟弟，向他二弟显现，被他看见。好，那么如果我们学习雅各并学习使徒行传，我们发现雅各后来成为十分有信心的人，而且成为这个可以说早期使徒里面的一位。有趣的是什么？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也是写雅各书的作者，这个很有意思。好，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吧。在一章第一节，在这里他说天主和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请是不是这样写的吗？没有，他说什么？他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有趣的是什么？再翻到犹大书，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好，在这里他们在自己书信里边都不敢称为耶稣基督的弟弟。那我觉得在一方面这个有他们前期的不信有关系，第二也是要表清楚他们与基督的关系，他们不靠血气与他有关系，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有意思的。所以说这么多，他们从不信到了信，那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大大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耶稣责备他弟兄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六到八节，六到八节，你得翻回七章。好，在第六节，耶稣直接责备了，比较狠的责备了他们。我们看一下，在第六节，他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没有不方便的。这句话可逗了，在我听起来，那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多次强调，他是做父亲的旨意。他是按照父亲的事情做事，他是按照父亲的时间做事，他是靠父亲的能力做事，他做的每件事情都与父亲有关系。请大家翻到鲁加福音二章，我们看一下四十九节。这个不是单单耶稣三十多岁开始服事的时候才存在的一种心，而是耶稣十二岁的去过节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心。路加福音二章的四十九节，他这样说，耶稣说，为什么寻找我？那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约瑟玛利亚走了嘛，把他留在耶路撒冷，回来找他，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从小十二岁的耶稣就知道，我在世上就是要遵守我父的旨意。有趣的是什么？他给谁说的？跟约瑟和玛利亚说，就说我是在这里做我爸的旨意了。再看约翰福音五章，就是在我们这个乡下文，约翰福音五章的三十节，他说，我自己一点事不能做， 我怎样听见，我怎样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我不求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只求按照我差我来的父的意思行。看见了吗？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照着天主的意思去做。但是你们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的时候没有不方便的。换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在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天主没有要他们干的事情，而是说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就在他们看来没有不方便的时候，没有限制。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随自己的情欲，我想过节我就去过节，我不想过节我就不过节啊！我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做，我不想做这个事情我就不做。在这里他说没有不方便的啊！这句话其实是责备他们，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你是按照自己意思做事情。好，其实按罗马书八章来看，这个是信主人的特征吗？不是，这是不信主人的特征。信主的人的特征什么？咱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一节，他说，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凡有疏忽基督耶稣，不顺从情欲，只顺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他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属于，换一句话，就基督徒信仰耶稣基督得救的人，他有一个特征，顺从圣灵，不顺从自己，不顺从自己。那你说一个基督徒能够顺从情欲，圣经说他可以啊，这个并不等于他不得救，只能等于他不表现为基督门徒啊，在外面看来不是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啊。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不顺从自己，只顺从圣灵，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一句话。好，所以这个是其实第六节的意思。第七节我们看一下，七章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是恨我，因为我执政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恶的。这个很重要。他在说什么？你们不属于我的门徒，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你们不属于我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不恨你们。好，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向他门徒说，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世上的人若恨你们，你们需要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但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的。所以他说，哎，世界不恨你们。他在说什么？你们属于世界，不属于我。属于我的人会被世界讨厌的。其实我们听到一个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被谁谁谁谁骂了或者怎么着，我不会告诉，我不会，哎呀，你这个不太是，哎，不太那啥，不太温柔，不够爱人，不一定。圣经说什么？世界会恨你，因为他恨了我。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他会出现这个特征。他在说，你们不是我的，你们不是我的。在七章八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可以上去受着节期，我现在还不上去受这节期，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再次强调，你们可以随意行，啊，你们按着自己的意思走，因为你们是属于情欲的，啊，你们按着自己意思走吧。但是我先不上去，啊，我不上去了，啊。那很多人把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有趣、比较有趣的经文。很多人认为耶稣在这里撒谎了。就是想找毛病的人，他觉得哇，你看耶稣说他不去，但是后面他去了，那这个是不是耶稣撒谎的地方？其实你没有仔细看，你没有考虑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他们求他怎么上去， 他们求他，哎，你表明自己，你上去告诉人。耶稣说，你们先去，我不干那个。然后耶稣就暗暗的去了。他的意思是，我先不按照你方式去做，我的时候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耶稣并没有撒谎，这跟这个经文都没有半点关系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上耶路撒冷的经文，9到10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对他们说完话，仍旧住在哪里？加利利。其实他没有直接上去，实际上他弟兄去后，他自己也去受这节期，不是明去，是暗去。我们发现他上到耶路撒冷也是过节，过节的时候也是多多的教导和教训人，但是他没有行神迹。嗯，咱们也记得耶稣曾经说过的话，除了约拿的先机之外，其他的奇迹之外，我不再给你们看奇迹。好，所以他上去不要做他们的事情，他要做他的事情。但他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下周有机会我们会学，就是这个巨鹿节，它是会有两个大仪式，一个是跟水有关系，一个是跟灯有关系。正好耶稣基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他说我是水啊，你可以到我这里，翻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喝我的水，不用永远不再渴。后面说的，然后他还说什么，我是世上的光，第8节，也表达了其实他拿当时象征他的一些礼仪，说你们看我来了。所以他是与这个巨鹿节的仪式来教导人们关于自己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讲道和教训。只不过我们今天没时间学到那些了，我要大家考虑一下，耶稣基督门徒，阻挡他、抵挡他的这个事实。也要知道，如果耶稣家都有反对他的人，那我们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会的，会有这样的情况。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0章，给你举一些例子。我们就从36节，其实前面他说我来，你们说我来是带太平，我来不是带太平，那是动刀，对不对？36节说什么？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也不配我做我的门徒。他这里在表达什么？你家中会出事了。啊，会出来一些这个被你或者拦阻我们、抵挡我们服侍天主的人，会父母、孩子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信耶稣的父母，有的时候也能被撒旦使用，阻挡你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但是我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我们应该如何求家人的得救？就耶稣怎么做的？啊，可能很多人说，那我怎么样去能够帮助父母能够认识主？那我就学世俗的方法，我就稍微给他妥协一点，这样子他能知道我爱他啊。但是我们看耶稣做的什么？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如何回答他的兄弟们？他说我要按照我父亲的旨意做事情。他因为不停地遵循他父亲的旨意，他兄弟才信了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用在自己的家庭中。如果你要你父母，要你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信主，实际上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向他们妥协，需要我们完全的行天主的旨意，就像耶稣基督行天主的旨意一样。耶稣能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借着我们的孩子，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天主在我们生活的祝福，各种各样的事情，使他们看见 他的存在，并教我们并教导他们，使他们意识到他是存在的。但是一个妥协爱着世俗的基督徒不会在家里有任何的力量。在他们看来，你这个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信仰， 看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因为它本来没有好处，因为你是这个有时候忠心有时候不忠心，该做的事情也不去做啊，就那种基督徒实际上在他家中不会有任何的说话权，但是一个遵行父亲旨意的人，哇，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能在他弟弟面前有尊严说我在做我父亲的旨意，你们现在不了解，你们将来会明白的。然后实际上他的弟兄也一样，您看见耶稣做完主要他走的道路，就做什么，就信了。